OK， 好，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在好几年前做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管理学院的学生啊，不可以只学赚钱，不可以做一个赚钱的工具，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企业家，这是我们要培养的。所以我在当时就办了三个系列啊，一个是与有教养的企业家有约，一个是与院士有约，另外一个是与杰出女性学者有约，办了三个，让我们请了一些杰出的女性学者来演讲。因为在管理学院看到很多女生，但是女生出来的时候跟男生真的是不一样，特别是后来我自己有了女儿，我女儿做教授的时候真的是很不一样，真的是很辛苦。自己做教授的时候，自己是男生的时候，不太觉得好像什么事情家里丢给太太管就好了。等到我女儿做那个教授的时候，很心痛啊，这么辛苦，所以我就特别办了的与女性杰出学者有约哈。那办了，我们学校里有几位哈，马国凤老师是绝对是一位哈。我们的学务长，学务长郝玲妮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学者。那今年呢发生了什么问题呢？管理学院的院长没有选出来，校长就派我就代替了，就变成我代理院长。我说好，我机会又来了，所以今天又办理了这三个系列。那我们上一场就这个与杰出有教养的企业家有约的话，我们就请了第一个请了张忠谋，礼拜三的话我们请这个郑中华啊，那么后面我们希望有周俊杰啊，跟请那些来跟我们做一些这个演讲，让我们大家同学见见，对要有教养的、对社会有责任的企业家，不是只会赚钱、赚钱赚很多钱那种。那另外一个就是与杰出女性这个有约，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这个蔡教授来，然后会请说他蔡主席。今天是我们的蔡教授，他我在刚回来的时候，在中华经济研究院，中华经济研究院有一位同仁叫做陈天志，你们大概都认得哈，你们都用过他的消费券吧？那他一直都非常称赞的这个蔡教授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听了很多。那我稍微介绍一下那个蔡教授哈，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然后到 Cornell 就拿了硕士，然后就到这个英国伦敦这个政经学院的拿的博士学位啦。虽然他的英文叫做蔡英文，人家常开他玩笑蔡英文，他的英文比谁都好。我告诉你，你英国人的英文赶不上他。OK， 你不相信？你去伦敦听一下他们的伦敦的英文，再听一下蔡英文的英文，你就知道了。OK， 好，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学者。但是而且她也是非常杰出的女性，所以她完全符合我们这个标准哈，杰出的学者，女性学者，杰出的女性，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管院的学生，也希望其他的中央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一起来听一听她是怎么样做到的今天的一个成就，然后给我们一些鼓励，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好，那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呢，欢迎蔡教授。
谢谢我们的副校长跟我们的现在的管理学院的院长哈。那我们在现场还有我们的所长哈。我刚才看到所长的名字，我以为是男生哈。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哈，那我也觉得倍感亲切哈，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个年轻的女性的教授，做了很久哈，所以看到这个蔡所长我感觉真的很亲近哈，尤其他又是姓蔡哈。今天校方很体贴给我准备了一张椅子，所以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要坐下来了。 你一定要坐在，你一定要在外面那样伸着头看吗？你倒不妨进来一下。今天很多人以为我是要来讲世代交替的，我不是来讲世代交替的哈。而且这个对我们的青年朋友来讲，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世代责任的问题了哈。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现在的这种全球的变迁的，而且是快速变迁的情况下哈，这个青年的世代要怎么样定位自己的角色，怎么样面对未来，其实是很重要哈。那我们看年轻人，在我们整个未来世界的角色哈，那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其实年轻人很重要。我们现在来看，经济的发展哈，在经济发展里面，我们的李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判断一个国家它是不是有一个经济的未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是说，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年轻人，这个国家的人口比例里面，它的青壮人口的比例相对于老人人口的比例，是不是让人觉得是可以期待。那事实上，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都发现说，台湾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化，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将来会看到是说一个年轻几个年轻人要支撑一个老人，那我们这社会的这个老化的现象其实是一个让人蛮担忧的。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年轻人，就没有一个下一个世代的消费者，也没有下一个世代的生产者，也没有下一个世代的经济，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讯。那我们再看这个世界经济里面，大家会觉得说现在相对开发程度比较低，但是充满了未来希望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印度的人口结构里面，这个青壮人口非常的多。那我们还看一个现在正在还是在一个变动中的国家，或许很多人觉得在经济展望上大家没有给他那么大的评断哈。可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哦，这个伊朗其实也是一个让人觉得可以期待的国家，因为它的青壮人口很多。但是现在正在蓬勃经济发展，在很多人的角度里面来看的中国，很多人说他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可是中国的人口也是开始有一些老化。所以这个世界的未来其实要看你的人口结构里面跟这个青年的人数跟他的品质，其实是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的青年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也觉得是说，我们这个世代要怎么样面对我们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让他能够面对将来的挑战，也让他能够对于未来他是有那个竞争力，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责任。但是对于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挑战的认知跟那种承担的准备，这是你们下一个世代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共同面对的未来，其实是大家责任共同的分担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一代的人，比如说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必须把你的教育的过程做好，我们必须要让你在跟你的工作的机会之间的接轨做好，我们要让这个社会这个经济有足够的让你成长的空间，有好的工作的机会，或者没有好的工作机会，但是让你有创造工作机会的能量，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下一个世代就必须要把自己准备好，准备来承接这个世代的责任。那我或许会觉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是说，我们这个世代做到现在或许对下一个世代不尽公平，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的财政真的很困难，而且这个财政赤字的累积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那这些如果我们这一个代这个世代没有办法把它平衡，或者没有办法有让这个经济或者我们的国家有让它能够在一段的时间能够把这些赤字能够渐渐消除的能量的时候，那就是下一个世代必须承接这个国家庞大的赤字跟财政的困难。 那你或许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出去，我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有一项资料显示，就是说在2010年，这个年薪30000以下的人口大概有359万人口。那这些人，你要问这些人，他将来怎么有能力来偿还这个国家的赤字？如果这个薪水连养活自己都不够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结婚再生下一代？如果这个薪水连他自己都不够用的时候，他怎么去照顾他的爸爸妈妈？那如果说这个年轻人还徘徊在说一个有限的薪水在养他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那这个国家怎么要靠这个年轻人往下走去呢？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那我知道我每次演讲一刚开始讲到这个听众都有点听不下去，有人说那既然将来没有希望，我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听你讲话呢？好，那当然就是说对演讲者来讲，你必须要把问题告诉你的听众，说你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啊，你不能够每一天看看你的简讯系统里面传来多少的资讯作为你的资讯的来源，你不能够每一天在 MSN 里面跟你的朋友的聊天跟八卦作为你的思想交换的主要的工具，你不能每一天把老师在学校里面教的东西就是你人生信奉的一种教条，那你必须要变成你自己，你自己是一个为你自己做决定的一个主体。那很多的学校的好学生啊，对不起，我的好学生定义可能跟各位的好学生的定义不一样。作为一个好学生啊，分数高的，因为我也做过教授啊，我改过很多的考卷，我发现很多的学生分数高，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答案是老师期待的答案，所以他分数很高。所以我们教导出来的学生很可能都是老师的影子，而不是他自己的一个思考的结果。那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故事哦，这个很多人讲说，因为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与杰出女性有约哦，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在大学毕业以前从来没有人把杰出这两个字放在我身上过，那从来也没有人觉得说这个人有一天会做到大学教授，更没有人期待说今天我会做到民进党的党主席。那为什么这两个字杰出从来都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那刚才这个院长拿我的名字开玩笑了，那事实上这个玩笑也不是只有院长开了，这是我家里的人从小就替我开的这个玩笑，就是说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的英文真的很烂，那我真的英文真的很烂。那如果我们拿这个我们那时候的大学联考的分数来看的话，我的哥哥姐姐在大学联考考大概英文都考到80-90分70-80分，因为我很多哥哥姐姐他们都考得很好，我可以告诉你我大学联考英文只有40分。但是我也进了台大法律系，哈当我爸爸拿到我的成绩单看到我说这个成绩，我是第一志愿进入台大法律系的，各位不要保错，我是第一志愿哦，而且进了台大法律系。但是你不要以为现在的台大法律系是以前的那个台大法律系，以前的台大法律系是我们甲乙丙丁组丁组在台大是最低分数的那一个台大法律系，所以上台大法律系并不是一个上台大商学院那样的那个功力。那我父亲看到我上了台大法律系以后，他就觉得说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事情，他的小女儿，他从来都不看好的小女儿居然能考上台大法律系，他也觉得这个他的小女儿一生最大的成就也就在这里了，就上了台大法律系。那我的英文还是不行啊，因为我从初一开始学英文的 ABCD 我都念不清楚，还是 哥哥姐姐都放弃我，还是我妈妈用她的日本式的英文发音教我 A B C D， 我也是这样开始。那我一直念到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说，哎，我的英文出了什么问题？后来不是我的英文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不是在抱怨任何人，是我们的英文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好，也就是说，一个自我，就是说他能够对一个小孩，他接受别人的教育跟思考模式比较有障碍，而他自己要强力的用自己的思考模式去接纳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就出现一个冲突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是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因为老师用他的逻辑，用他的表达，跟一个学生他用他自己的逻辑跟他自己的思考来接，他常常接不上。那这种学生并不是坏学生，而是说他在试图发展出一个系统来接受这个世界的资讯，但是他的老师的资讯用老师的方法表达，他可能一时是接不上。但是如果说他开始变成是一个，他自己是一个以自己为主体，但是他可以有一个消化所有资讯来源，而且能够接所有资讯的一个主体的时候，那他变成是一个不是别人的影子，而是他自己是就是他自己。那我们现在要的其实是这种人。那我不是说你们要做我了，但是你至少在你的思考跟你的资讯的接收，跟你的很多的这种跟人的来往跟感受的，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是知识，有时候是感受。可是大学生常常忘了，这个人生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感受。但是我知道大学生的感受里面很多都是因为你们在青春期，所以可能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恋爱，忘掉的说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你必须去感受。那我们的教育其实偏重知识性，偏重文字性，可是你的人生的成长过程你必须要有感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观感性。那你的观感跟你的感受其实是一个平衡你的人格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你必须要看文学作品，你必须要去欣赏艺术文化，那是感受。所以你在网络世界里面得到的是很多庞杂的资讯，可是这个庞杂的资讯为如何转换成你知识的来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要去感受这个世界，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用你的观感，用你的感受去感受的，那你才会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说到这个英文的笑话，我跟各位讲，那我出国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的英文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我发现，我是为了学英文而学英文，我不是为了要接触一个文化，我不是为了要去接触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而去学英文。英文它是一个工具，英文也是一种你的思考的一种另一种方式。我们经常看很多中文的思考其实跟英文思考是不一样，如果你在你的思考里面有了中文跟英文的思考，你的思考会比较完整。所以它变成是说它是另外一种的思考表达的方式，也是你的另外一种资讯的来源，也是你接受另外一种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很多人学英文是为了学英文的英文，我相信很多人都告诉你，至少在老的时代，你的口袋后面要放一本字典，你从 A 一直背到 Z 的所有的单字，那个叫做学英文。那我跟各位讲，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而且我的智慧到现在都还很简单，因为我背的智慧很少，而且我常常也拼音拼不足。尤其是当我们电脑的软体里面出现那种单帮你，你只要打下几个字，它就帮你把后面都拼完的那种电脑软体出现以后，你的英文的拼音就从来就不会完整过。而且当你 在电脑里面你打进去一个 keyword， 他你就说同义字请你打出来，他就把它通通打出来了。那你要怎么学英文？这个叫学英文吗？学英文不是只学文法，也不是只学这个 你学会了背了多少的单词。学英文是一种表达，是一种跟人的接近，是一种文化的接近，是一种感受的接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学英文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外国男朋友或外国女朋友。这固然听起来是笑话了，但是也一定程度反映出来一个事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亲近，一个感觉的亲近，然后加速你的语文的学习。所以各位或许会觉得说我大学以前的英文真的是很菜，你现在问我，你考我智慧考我单词，可能我都考不赢你们，可是我会表达，我会沟通，我会用英文来表达我自己，我会用英文来跟别人沟通，我会用别人知道的熟悉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个就要学英文。那很多人都说我有一个经典的笑话，已经要说给各位听。我念到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博士学位已经到了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已经写完我的论文。那我写完论文以后呢，我就四处走动，没什么事情，因为我必须要等六个月的这个论文审查期。那我刚好有一个同学是英国人，他学政治系的，他是政治博士班的学生，他正在写他的论文。他看我没事，他就说：“那你来帮我。”我就去帮他改英文，我就要把改英文。英国的政治系的博士班的学生，他的英文是一个台湾来的人替他改，因为我们的文法比他好啊，我们的文法是比他好啊。可是同样一个时间，我跟另外一个英国同学在街上逛街，我看到有一个音响店，那音响店有卖，那个时候在八零年代，那个大家的随身听其实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叫 Walkman， 就是 Walkman， 就是说你在走的人在听的音乐叫 Walkman。 那个时候的 Walkman 跟你们现在 iPod 当然是不一样，这么小一个，它那个 Walkman 大概是这么大的。那这个 Walkman 上面写了两个字，大大的两个字叫 Hi-Fi。 那我相信各位大学生都知道 Hi-Fi 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Hi-Fi 是什么意思了哈。结果呢，我就很兴奋的指着那两个字 Hi-Fi 那两个字，告诉我的英国同学说，我也有个 Walkman， 是同样一个牌子的哟。我的英国同学看着我就觉得说，你确定你是快要毕业的博士班的学生吗？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去做学徒，那是全球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结果这个我的一个 mentor， 就是说就是资深的律师，他会带那个学徒。我的 mentor 叫我要写 legal opinion， 就是说律师都要写法律师意见，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交易里面你的法律风险在哪里，你必须写个 legal opinion 出来。就我第一次写完一个 legal opinion， 这个我的 mentor 看了半天以后，他说 too much schooling， 什么意思啊？这个人书念太多了。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训练到一定的程度，你的表达其实是专业的表达，你的表达其实是一个学术性的表达，你用的文字，你用的表达的方式，都是在一组人之间他自己可以理解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但是你要把自己表达成大家都可以懂的事情，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讲说 too much schooling 就是我念书念过头了，我的 expression 其实是专业的人他才能懂的事情。那英国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叫做 lawyers， 什么叫做律师？所谓 lawyers 就是说讲话别人听不懂的就叫做 lawyers。 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传统上的英国的律师行业里面他有这一句话，换句话说他已经是一个专业人之间他们的对话跟他们的攻防，在法院攻防的这些专业的用语，它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那 我们的教育过程里面其实就出现这个问题，你要么是书念太烂，要么就是书念得太好，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跟世界沟通，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结果我的 mentor 花了好几年才把我的文字松散成大家可以接受的，那也因为经过这样的训练，我在加入 WTO 谈判的时候，所有的文件几乎都是我写的，那我写的就不是给我们自己人看，我写的是要给全世界不同的跟我们谈判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看得懂我写什么的，那这就是一个训练。所以他有专业的训练，也有一种大众的沟通所必要的训练，那这是文字，这是语文。那我现在在讲英文，其实中文也是一样。那你会说，那我面临的台大法律系的这种经验以后，到了英国跟美国的训练以后，那我回到台湾来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好，那我跟各位报告，当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其实蛮悲惨的，不会有这么多人坐在教室里听我讲话，因为大部分人听不懂我讲什么。同样的道理，当我做了政务官以后，至少民进党的群众听不懂他主席在讲什么，但是他们也毕竟选了我做主席，那民进党的群众就开始很好奇的就说，这个主席为什么他会做主席？那这个主席，对了，他们也投票选我做主席，但是他们也对我很好奇。但是主席也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满脑子的东西怎么告诉我的最基层的支持者，他们很可能是在街上开店的，他们很可能在菜市场卖菜，他们很可能是基层的劳工。那我的生涯里面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一个专业的生涯，不论是在学术或者是在谈判，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那所以在我跟群众之间的差距其实是很大。可是你要问我说，主席，那你这几年的选战是什么打的？那近来也有很多的讨论说，民进党为什么在2008年以后一直能够打胜仗，而这个主席跟群众之间讲话好像常常接不上。那这个就是大家值得去思考研究的。不过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两三年来我们的群众也试图的去理解这个主席在想什么，而主席经过两三年之后，我也可以用台湾话演讲，而且演讲倒不错。虽然我不能全部都用台湾话，有一次我接受一个台语电台的访问，我就问那个主持人说，你觉得我台湾话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主持人一定觉得我很不自量力，居然问他说，你觉得我台湾话讲的怎么样？那个主持人也觉得，我觉得那个主持人真的不错，他说啊，你的台湾话就像感生丁啦，就是说听起来就是知道说不是很纯正的台湾话，但是听起来感觉不错啦，而且也听起来也蛮可爱的。他就觉得说基层的群众觉得可以接受，就变成现在民进党的有一种语言，就是说它是一个国语跟台语混杂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变成是越来越是一个社会大众，尤其是在中下阶层里面一种很普遍的表达的方式。那也就是说，人跟人在相处久了以后，他们会共同创出一种文化，一种沟通的文化。那你在共同创出文化的过程，你必须要亲近他，你必须要跟他在一起，你必须要共享那个生活，共享那个文化。那你的沟通自然而然你们就有共同语言了。那这个给各位的意思是什么？各位的意思是说，不要每天坐在家里看着你的电脑，必须走出去跟不同的人接触，跟不同的人讲话。那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小孩，你们算小孩了哈，每天是坐在电脑前面这样子，要不然你们就是到咖啡馆去打屁，不一定是咖啡馆，但是进来这个 nightclub 少去一点。 说到 nightclub， 我不禁我要讲出一个要讲一个英文的笑话哈。就是我们有一次在谈判，谈判就开放市场哈。所谓开放市场，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什么行业要开放外国人来投资，就叫做开放市场。结果我们在检查那开放市场的清单里面有一项行业叫做有女士的酒吧，有女士的酒吧哈，就是。有女性服务的酒吧，就是有女士的酒吧。我说刚才说，这是什么东西哈？对我来讲，这要怎么把它翻成是英文，让英文了解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或者外国人了解说，这是什么样一个行业，叫做有女士的酒吧。后来还有人提醒我说，其实这句话不是中文，这句话是英文的翻译，就是英文里面的 hostess bar。就是说你有女主人的那个酒吧叫 hostess bar。 所以我们不要看中文，其实中文里面很多事情是英文来的，这当我们要回归到英文的时候，我们又用我们的中文的逻辑去把它翻成英文，难怪外国人看不懂。真的 你仔细看准很多中文，结果从胡适开始的这个白话文运动里面，你不要忘了胡适其实是受西方教育的，白话文的运动里面其实掺杂了很多英文的文法跟英文的表达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的中文里面其实很多它的源自于英文的表达，尤其是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名词，它是第一次出现的其实是用英文出现，当它在中文出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以英文为主的观念，只是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以后，我们从中文开始学习以后就忘了它的英文的源头。所以我用这种英文跟文字来告诉各位，是其实是这是一种文化的混同，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环境都用中文，造成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所以你要学一种语言，其实学的是一个文化，学的是一种亲近感，学的是一种沟通的能力，学的是一种思考的逻辑，因为英文的思考逻辑跟中文不一样。那你如果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你旁边的人也是这样，那你就是可以沟通，可以有扩张力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必须要有扩张力，在今天你的竞争不是只有你旁边的这一组人跟你竞争，你今天的竞争是跟着全世界的人一起竞争。以前我们是觉得说，我这个行业就是在我这个生活的这个小镇里面的竞争，今天你面临的竞争其实是全世界的竞争。比如说你手上的是不是有 HTC， 有 HTC 就是你手上的，好了好了，你们把手机拿出来，你手上那个手机是什么？这个不太好。你手上有 HTC 的请拿出来看看呢、啊、iPhone 的有没有？有 iPhone 系统大概只有老师才买得起了。那至于 BlackBerry 那是另外一个系统，那是专业人员使用的那个另外一个系统。所以你现在看看你手上的手机，你想想看，手机从第一次问世以来，你第一次看到那个手机、哦、是一个像便当盒一样，因为军用的那个手机发展出来的嘛，所以它是像个便当盒一样背在身上的、哦、到今天你手上的那个手机有多大？这个发展只有20年。每一个手机它的 product cycle 这几年来的 product cycle 其实是很短的，你过了一阵子你的手机就落伍了，就不再流行了。那我问各位同学，你多久换一只手机？假设你有钱的话，你多久换一只手机？ Product cycle， 我相信这里都是大部分都是商学院的学生，都知道 product cycle 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product cycle 是以几个月几个月计算的哟。在24的后半期， product cycle很可能是几年几年计算，在24世纪的前半期，可 可能是几十年几十年计算，在十九世纪的 product cycle 可能是以百年计算。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十九世纪以前有那种家族是百年的家族，百年的传承，百年的记忆，在今天在一两个世纪之后，你现在的 product cycle 只有两三个月，你的 transactions 你的交易的速度有多快，我可以跟各位讲。以现在，我记得在1990年代的晚期，克林顿总统曾经在这个 WTO 发表一个演讲，他说我们现在的 transaction 那在几，他说你这个你有 millions of dollars 百万以上的钱，你那个你 transfer of millions of dollars 就是 in seconds 几秒钟你就完成交易了。那你要想想看，在古代的交易里面，一个交易，一个现金的交易要多久才会？一个资金从 A 地转到 B 地，从甲转到乙，这个时间要多长？那你们有看过古代的这个电视剧里面讲的有个保镖这种行业嘛？对不对？就是要把黄金或者白银从一个地方运到一个地方，那要很久，而且还要很多保镖护卫，你才会送到那里去嘛。那在今天几秒钟一个交易几百万美金就完成。速度快不快？速度很快。你现在在跟速度比赛啊！我还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的经验。当我念书的时候，我在康奈尔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就是老师每一次要上课，法学院的上课其实是很紧张的，因为老师进来就开始点名，就说你把这个 case 告诉我是什么，然后他就一直问，问到你答不出来，就坐下换另外一个人问。所以那个压力是大到是说，有人上课的时候说，第一个看到老师要开始点，第一个跟老师讲说不要叫我，因为他精神会崩溃掉。所以在 law school 里面上课的学生，很多人都有点吃大麻烟，就是说精神承受不了，他吃 cocaine， 因为精神压力很大。那我们每一天要准备一个小时的课程，要在图书馆里面花上一天。那我们要做什么事？老师会把我们几个 cases 这些 reference 告诉我们，你到图书馆去找那一些，找到以后，把他那个比如说联邦法院的案子啦，或者地方法院的案子都找出来以后，然后拿到 Xerox copy 的 machine 旁边去把它印下来，然后你还一张一张的去把它印下来，印好了以后你就坐在位置上好好的看完，而且你要把它背牢，好，然后思考一下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是什么，因为老师会问啊，好。所以当你一个小时的课程你要准备一天，当你做到不了事的时候，你还心里揣揣不安，说老师会问你什么。可是今天在 law school 的学生，他做什么事情呢？老师给你的 reference number 你就打进去，电脑就全部帮你找好了。好，那 你也不需要。但是当我在图书馆去找那个 cases 的时候，那个图书馆是每一排的书架，那好像是 Atlas 的那个每一长排。你要知道法学院的图书馆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宏伟，而且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因为它是充满了所有案例，它的一排一排的，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啊，做一个现代的读书人感觉很骄傲，我可以在这一个书库里面到处找我要的资料。那你那时候的感觉是说，做一个读书人是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在游走在书之间的感觉叫做读书人。那你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学生。可是今天以现在的所谓 LexisNexis 的这个 system， 你只要打进去你要的全部它都出来了，而且更好的是说它还帮你都分析好了，好，那还有你要的 comment 它也都帮你准备好了，所以你就带着这些进入到教堂，不是教堂，教室，老师问你什么你其实都有答案。那我要问各位同学，做这样的学生你觉得有成就感吗？那以前我们觉得有学问的人叫做饱学之士，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在他脑袋里啊，叫做饱学之士。那今天什么东西都在电脑里啊，
那作为一个读书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跟电脑不同的地方，电脑跟你做不到的地方，才是你竞争的开始啊，跟别人不一样。所谓竞争就是 making difference 嘛，就是 making difference， 你必须要找出差异性嘛。那也就是说，在今天电脑做不到的地方，才是你取胜的地方。你千万不要靠电脑来取胜，你要靠你自己在电脑之外的这些元素来竞争。啊，电脑做不到的，就是 humanities， 就是人文啊。那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管理学院的同学，你或许每天学的是从微积分开始，从统计学开始，这些都是数字。但是数字后面的人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要去体验一下？你讲 management， 讲人跟人之间的领导统御等等，但是被你领导统御的这些人，他心里想什么？你知不知道？那对我来讲，我的人生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从书、从文字、从知识到处理人。政党、政治其实都是人的事情。那你面对社会的时候，你是要处理人的事情，所以你要设计一个电脑软体好了，设计一个电脑软体，这个电脑软体可以让人觉得消费者喜欢、喜爱，它不是只有技术跟知识的问题，它是觉得就是使用者他心里在想什么的问题啊。所以大家或许知道有一个文字叫做 user friendly， 叫 user friendly， 就是说使用者他必须感觉到 friendly， 他可以好用，但是 user 他心里在想什么，他 consumer 心里在想什么。现在民主政治也是一个 consumer 的心理，选民在想什么，但是你不能说选民在想什么你就适应他，有时候你要带领这个选民，带领你的 consumer 去迎接一个新的东西，学习一个新的东西，转变他的习惯。不论是政治，不论是商业，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讲了半天，很多人问我，你的英国教育跟你的台湾教育跟你的美国教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的台湾的教育，我们不要讲英文教育了哈，我们讲其他的教育。我的台大法律系的教育让我开始学习了逻辑。那我的英国的教、美国的教育让我学习用逻辑来处理法律上的攻防。但是我英国的教育告诉我人性是什么，告诉我人他希望的想的是什么，这个社会的科学跟社会科学后面的人文的因素是英国人给我。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或许你现在看我跟一般的法律人不一样，是因为我的教育给了我很多人文的训练。那各位很可能是管理学院，也很可能是电机系或者科技学系的，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你对于人文、对于文化、对于人性，你是不是有深切的感受，你是不是知道跟别人去沟通，你能不能跟别人共享文化，你可不可以跨领域的去跟别人沟通。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第一个，他可以跨领域，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之外，你可以跨领域的跟别人一起合作，这是跨领域。第二个，你必须跨文化，你要超越自己的文化到别人的文化里面去，而且能够跟别人一样的发挥功能，必须要跨文化。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哈，我们讲先讲这个跨领域的问题哈。我们这个社会啊， 到今天为止，台湾的社会一直处在一种经济没有办法产生新的动力，因为我们传统上是一个制造业的国家，大家也熟悉制造，那后来在发展的结果就是制造后面的这些 logistics， 就是这些配合的这种能量是有，甚至于你的制造整个统筹，这个我们也开始发展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当我们制造业走到极致的时候，大家发现我们脑袋只有一个观念叫做成本，就是你把成本降低就是你的竞争力的来源。但是各位同学，下一个世代不是成本竞争，下一个世代是价值竞争，你能创造出来多少价值？那你要怎么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下一个世代的竞争力的来源，也是下一个世代台湾经济的动力的来源。那你要怎么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啊！价值的创造在你的脑袋里，不在电脑里。那价值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创造出来，价值是要跟很多人共同创造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的高科技的产业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创新，或者我们传统的行业里面也需要创新，赋予它新的意义、新的价值。传统的行业给它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它就是一个新的产业。但是当你在研发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好，我研发了以后，我有一个技术，可是我要把这个技术转换成这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个商业的价值，那是很大的一段距离。你今天到中央研究院去，很多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的价值上随时都可以找出他发展出来的科技，但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的办公室里面的价值上有这些科技，而这些科技不能变成市场上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那这个就缺乏了一个社会创造出来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而这个 infrastructure 里面需要很多人。比如说我有一个科技，我这个技术要适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会可以发生多少的经济效益，那这些经济效益我可以说服多少人来投资，都是很重要的过程。刚才我听到这个李晨副校长在讲张忠谋先生，其实他一直在讲说管理学院是很重要，因为管理学院的人才能够把从一个科技转换成是一个有商业价值的，就在这些人身上。但是你不能所谓管理学院，你不能只学微积分啊，学那个统计学啦、啊，或者是 industrial relation 啊这些东西。你还学一件东西，就是说你怎么跟科学家沟通。很多的我们的企业家跟我讲说，他说蔡教授，科学家很难搞哎，很多的投资没有成功，就是大家觉得企业家、科学家很难搞。那科学家觉得企业家都是短利近视、短视近利，好，这些人都是英文有一个很一个字叫做，他不是那种没有远见的企业家，只是一个般的生意人。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rofiteer， 好，你只是想赚钱的人叫做 profiteer。所以那些科学家们觉得这个我们的企业家就是 profiteer， 但是我们的企业家们觉得科学家很难搞啊，好，那这中间就要有 interface。你不能让他们两个通通改变，但是你中间要有 interface， 而这 interface 就在你们，就在学 management 的人。这个 management 它是综合的什么？你要有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经验跟能力，就是你一个科技，你把它发展成是一个有 business potential 的一个科技。那你这个科技，你还要有一个有 lawyer， 有律师来保护他的智慧财产权了、啊， 那你还有 financier， 你还有财务的人去找出，去说服这个资本家，告诉他这个风险是可以 manage 的。而这个资本市场，你必须是熟悉这个资本市场，把这个高科技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商业价值的东西，这个资本市场可以把你的风险大家承担分散掉。啊，这都靠谁？靠各位啊。那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做一个 interface 的话，你必须要懂科技，你必须要懂 business development， 你必须要懂 capital market， 你必须要懂得 investors 他心里他对 risk assessment 他对风险的评估的能力。那科学家们不能只做科学家，科学家要懂得跟企业家沟通，或者透过中间的这些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人沟通。科学家们也要懂得基本的法律的概念，科学家们也要懂得资本市场是怎么样操作的。他不会头大到说只要我发展出来这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我的，那其他人都是靠我赚钱，他也需要靠别人赚钱。所以科学家也要懂外面的事情，那企业家他也必须去了解跟尊重这些科学家们。所以每一个人不能只有自己的专业，你必须要跟别人可以 connect 起来，这就是跨领域。我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在80年代虽然是 老一点的时代，可是我们的训练，伦敦政经学院只有一个规则，就是一个人不能只修一本，不是一个人只不 他不能只有专精一科，你必须是跨出去跨领域，它叫 interdisciplinary，就是说你必须在不同的领域之间你可以跟你的同学合作。那他也非常注重说大家要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有不同的学科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坐在一起讨论功课，你造成就是说学法律的懂经济，学经济的人也懂法律，也懂其他社会科学，因为你将来在社会上是同样一组人，你必须要共同创造价值，不是你自己去创造价值。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老是跟你系上的同学每天混在一起，别的系也要常常在一起。我没有说你要去交别的系的男女朋友了，但是要常常在一起。但是常常在一起不是只是打屁而已哦，你要关心一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你不同的学科训练，你观察国家的大事其实是不一样的角度。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住大家住在宿舍里面，但有个八卦我可以跟各位讲，但是 跟今天的演讲无关。好，就是说我们常常住在宿舍里，常常晚上有 fire drill， 好，现在这个消防的事情大家比较意识比较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宿舍常常有 fire drill。 什么叫 fire drill？ 就是消防的演习啦。好，所以最差的就是常常三更半夜十二点钟就 fire drill， 就是你要必须从房间走出来，然后到大楼里面去集合。所以当每一个晚上每一次 fire drill 的时候，你就发现谁跟谁在一起都很清楚了。啊，这个跟今天的主旨无关了哈。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家住在同样一个宿舍里面，可是我们每一层楼都有一大间的厨房，那这个厨房就是给我们吃东西，我们楼下还有餐厅了，可是他坚持每一个层楼都有一间大厨房。他的大厨房意思是说，你进去喝一杯茶，或者是烤一个面包，或者是进去煮一个汤，你会碰到其他人。当你在吃的时候，你就坐下来会聊天了。从聊天里面，你从学校就聊到社会了。这是就是让你的学生跟不同的学生他之间的互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层楼有一个英国的男生跟一个英国的女生，每一天我进去的时候坐在那里争辩的那种面红耳赤，争辩都是英国的国家大事哦。后来我才听到别人讲说，啊，那两个人其实是一对。我想说这一对怎么是这样的一对，每天讨论国家大事这么没有情调。但是英国的学生是这样，即便是一对，他们也可以坐下来讨论国家大事。那这个就是你的训练，跨领域的训练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没有跨领域的训练，你就没有扩张的能力。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不缺科学家，不缺律师，不缺微积分的专家，不缺。我有一个学科我很有意见，叫做计量经济学。好，我觉得他对台湾经济的贡献是最小的。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计量经济学家，但是我告诉你，计量经济学全世界的前几名就在伦敦政经学院，所以我是跟这些人一起受教育的。好，所以我对他们自然而然有一种我自我的评价了。好，但是这些都很好，但是问题是说你的知识跟别人的知识怎么发生综合效果，这才是重点。好，那有时候你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跟别人一起在一个 team 里面工作去创造那个价值，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带领一个 team 去创造那个价值，这个时候你的基本训练很重要。你听得懂别人讲什么，你听得懂，你不一定是专门的人员，但是你听懂他讲什么，你 appreciate 他讲什么，你也知道怎么用他讲的东西，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创新，这就是一个价值取向的竞争力。所以各位同学，多花点时间念书，但是也多花点时间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对你们是有用，但是一定要学会沟通的技巧。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还有一个故事跟今天无关，但是可以给各位说一下我的故事。这个我常常说，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啊，我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常常接到电话说某某人，这个我接到同学的电话说某某人，我爸爸妈妈要从台湾来旅游，可是我们要上课，你比较闲，你带他们去一下好不好？所以英国有个地方，伦敦有个地方叫 London Tower 或者 Tower of London， 大家都听过吗？哈，这是存放英国国王的皇冠的地方。哈，那旧的时代是一个监狱，叫 Tower of London 或 London Tower。那个地方我真的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哈，那后来我就学乖了，我不会跟着他们每一个人这样继续绕一圈，我就把他带到门口，然后我就坐在门口带着我的书，就坐在门口看书。哈，所以。像我在国外，我有一段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每个月都出国，有常常过那种今天睡一张床，明天换一张床，半夜醒来一时搞不清楚我今天在哪里。那你就变成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就马上要适应那里的文化，你要看那里的报纸，看那里的电视，你不会去找啊有没有台湾的电台。好，那有时候找啊有中国的讲中文的也可以。好，那你也不会去找说哦，这里有没有 Chinatown 去吃个 中国料理。当你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你必须要融入这个文化，你必须要去吃他们的东西，你必须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跨文化而且跨时间 time zone， 就是跨时间的区域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这是竞争力的来源。你如果没有这种跨这种时间的区域，这种跨文化区域的能力，你全球性的竞争你是没有办法竞争的。那我常常讲一个故事，说我有一次花了2个礼拜，大概全球世界就转了一圈回来，结果当我坐上飞机的时候，刚好我忘了我在哪里搭上飞机，但是那是一个长荣的班机。当我坐上去的时候，他刚好是长荣交响乐团在放这个台湾的雨夜花。你突然觉得说回到家了那种感觉。所以即便你是一个全世界都可以走透透可以竞争的人，但是不要忘了你还是要有归属感，你要归属一个地方，要不然你就是一个漂泊的人。所以我刚才讲说你要跨领域跨文化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你还是要有一个根的，你还有一个归属感。所以我坐上飞机以后，那时候大概是那个飞机大概全世界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坐过一遍了，那个飞机上的东西也都吃过一遍了。电影那个时候那个流行的电影我都看完了， 所以你坐上长荣的时候，你听的是交响乐弹台湾的民谣，你要觉得说，这个还是我真正的根的所在。可是这个空中小姐问我要吃什么，我下面讲的话完全没有政治意涵，不要乱猜啊。我的这个空中小姐问我要吃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要吃什么，后来我点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可口可乐，这是西方的东西，一个是泡面，这是纯粹台湾的东西。那我知道进来泡面是比较敏感一点，好，就是当你在这种不同的文化交错之后，你回归的是一个你最熟悉的一个味道。我记得我那时候英国念书回来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还在英国念书，我问他说，哎，你需要带点什么吗？他想了半天说，啊，你带酱油来好了。一个台湾人，毕竟还是台湾人，你要有自己的归属感，毕竟你所有的家人，你的成长都在这里，你要有牢牢的这个根在这里，但是你必须要有竞争力，你必须跨领域，你必须跨文化，你必须要沟通的能力。沟通不是每天跟人家讲话呢，也不是舌剑唇枪，那种人是最差的沟通者。沟通最重要的来自于你的观察能力，你要观察你沟通的对象，他在想什么，他希望达到什么，他下一个要讲什么，然后你再告诉他你要跟他讲的话是什么，这个才叫沟通。如果你一直对着对方讲你自己的理论跟你的想法，这不叫沟通，这个是牧师或者是神父做的事情。我对他们没有不敬了哈，但是我们在世俗的生活里必须沟通，所以沟通在于你的观察力。没有观察力的人，他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所以各位同学，重点在观察力，重点在于你的表达能力。你有表达能力，你有你的观察力，你可以用别人的逻辑去表达你的立场，这才是有效的沟通，懂我意思吗？你要用别人的逻辑，别人的语言表达你的立场，这才是有效的沟通。所以你必须要熟悉你的对象，熟悉他的思考，熟悉他的目的。你的话不需要很多，话很多人在我的经验法则里面都是沟通很差的人，做老师的都有这种倾向。那我自己也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教授，所以刚才副校长叫我蔡教授，其实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一种称谓。我一直到做民进党主席以前，大家都称我蔡教授，这是我一生的不会被剥夺掉的一个头衔。那我一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做过很多的事，在不同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头衔，但是蔡教授这个东西一直是跟着我，而且我也像欧洲人一样，我会把它留着，一直这一辈子我都是蔡教授。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在你不同的人生的阶段，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头衔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坚持你自己心里最坚持的那件事情。学术教育教给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要诚实，要真实。因为在学术领域里面，这个是最重要而且是最真实的地方。当然老师之间会有吵架的时候，我也知道了，但是毕竟是真诚的吵架了。那但是在很多政治的领域里面，在常常在一刹那之间你会忘掉这件事情，但我也会常常提醒我自己是蔡教授。各位同学，你也要给自己找一个定位，那个锚，你自己最基本的价值要时时记，要时时的守住， 要不然就像我刚才讲，你在文化上没有归属感，你在你的自我的期许跟人格的养成过程中没有一个基本的你要坚持的事情，你也会变成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那就不是你要成就一生事业里面最你要成就一生事业最需要的就是那个元素。好，那讲了半天都是你们的事，那我们的事是什么？好，我们的事其实就是要告诉各位将来的责任是很重。好，我们的责任很重，你们的责任也很重，我们这个世代要留下空间给你们，我们这个世代要创造机会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懂得利用空间，利用机会，创造下一个世代的动力。那现在的青年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我们看到的青年失业率其实是很高，我们这个社会的一般的失业率大概是 4.5 到5之间的失业率，这是官方统计数字啦，那实际数字可能高一点，但是青年的失业是 10% 几。那我们要问为什么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很多青年人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工作，因为他喜欢四处走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青年人在部分公司就是 part time 的这个工作上他比例越来越高，但是他的专职专全职的工作的这种比例他是相对低的。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只是一个过渡现象或许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变成青年人永远都是一直在以 part time 来维持他的工作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觉得要警讯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讲要跨领域跨文化还有跨时差的这种一种养成，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是你怎么养成，你必须要走出去，你必须要走出去。好，你即便每天在家里看 BBC 或者是 CNN 都还不能够让你完全的融入，你要把自己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去 survive， 你学的是最快的时候。所以台湾的年轻人其实我们很看多，很多在台湾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连捷克非洲都看到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勇敢的在那里，尤其是女生，女生很怕出门，但是女生也必须走出去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很大， The world is big， 这个世界是很大，你必须要去看不同的人，跟他们接触，甚至于你要注意在英国，至少这是在老的时代，吃烤鸡的时候不要把番茄酱翻出来，那是很失礼的事情，因为番茄酱只有美国人吃。喝茶的时候要先倒茶再倒牛奶，不要先倒牛奶再倒茶，这是基本的规矩。好，像这些文化的细节在很多它有它的道理在，但你要去亲身的体验它，这些都是你必须要亲身体验，不是这些不是知识，这些是感受，感受才让你能够成熟，知识让你变成有学问的人，但是你的成熟来自于你的感受，必须要走出去。那么政府就必须要提供你们这一些种种的协助，让你们能够走出去。台湾是一个很孤立的，在政治上很孤立，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都是台湾制造的商品，现在看到的是台湾投资制造的商品，不一定是在台湾生产的商品。可是我们下一个世代要是做什么，我们下一个世代要做的是到处都看得到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最大的商品最有价值的就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制造出来的商品，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达成。那对于一个小国，对于一个小经济体，对于面对一个大国的竞争，对于面临一个全世界的竞争，这个小国生存之道，在竞争中生存之道就是在人。那我们的人的养成就是各位 我们现在是老师，你们是学生，将来你要去培养下一个世代。所以你说我对下一个世代担心吗？我跟各位讲，我很担心下一个世代。但是你们今天愿意来听演讲，我也很高兴。希望你们来听的演讲是因为这个题目，而不是因为我。那我看看是不是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Q&A 的时间，不过我要再讲一件事情啊，对各位对工作的定义哦，不要以为这种早上九点钟到六点钟的才叫工作了哈。像我的父亲那个年代，你问他什么叫做 profession， 什么叫做 job， 我父亲一定告诉你说，做律师、会计师、医师，这个算是 proper job， 这是正当的工作。老师，这也是好的工作。可是他有一天发现他的孙女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线上卖音乐，就是像滚石那种线上音乐的那个销售者。他完全不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工作吗？他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工作吗？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说，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义工作。或许统计资料让我们惊慌，但是我们也问一下说，统计资料的工作是什么定义？工作是什么意思？将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一个工作。我刚才讲这几个世纪，这两三个世纪这样的演变 product cycle 一直在缩短，世界变化的很快，工作的定义要重新定义啊。各位将来很可能面临到说，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一个世纪，你一辈子只做一件工作，而且很可能就是一个生产线的最一个定点的工作，做一辈子，而且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但是你将来面对的情况是，你一生中很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你必须要变换工作，而且你很可能一个人在一个时间有好几个工作，也很可能你跟很多人共同去 share 一个工作，叫做 job sharing。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工作的重新定义，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对工作的态度的重新调整。工作不一定是要在城市里面，乡村的工作很可能是比将来比在城市工作更重要。工作不一定是在工业，工作在农业也会有新的定义出现。工作不一定是要在制造业，工作在服务业有更重要的意义的存在。工作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家的附近，你工作很可能是在其他千里之外的工作。所以工作的定义是不一样，重点在它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足以维持你的生存，创造出来一个社会的价值，跟这个国家所需要的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才是最后的工作的定义的标准。所以你不要因为找不到传统定义的工作而感到说很失望很沮丧，因为你很可能在找新的，创造出新的工作的机会。那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看到在我们的台湾社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要重新去定义他的工作。比如说在都市里面，在银行界工作的人，他突然他觉得，我碰到一组人在苗栗，就是在保险业在银行业一大堆的人，但是他们最后在苗栗找了一块土地去做有机农场。职业的转换，工作定义的转换，价值取向的转换，没有所谓好跟不好，在于你自己的自我满足跟成就感，跟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跟经济的发展的动力，这才是真正工作的定义。所以我虽然拉里拉拉讲一大堆啦，但是问题是说，你要开放你的思想，开放你的选项，让你自己有足够的竞争力来面对这个世界。谢谢。
我是学经济学，这里边有好几个学经济学。蔡教授把我们的边际效用的定律给打破掉了。你们我看到前面的人越听越起劲哦，没有一个人去睡觉的。我们教授经常 complain 说上面在讲，下面在睡觉，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好，红蓝老师就讲，就台大了，他在下面啃鸡腿睡觉。我就看见那个边际效应递减的完全不对，这越听越起劲。这位同学是迷那个钥匙在那里的，等会大家找蔡教授签字，非常精彩。OK， 好，有问题吗？大家看看。 有谁？这是我们的房美玉老师，他是跟你一样 Cornell 毕业的。
Cornell， 我只是很好奇，因为你刚刚讲说文学素养很重要，所以我想要请您推荐一下你喜欢的世界文学名著是什么，然后你喜欢的艺术品是什么，你常做的这些艺文活动是哪些？
其实没有一定，因为我记得刚才看到我姐夫，其实对我影响最深的应该是我姐姐，因为 我小时候因为哥哥姐姐都比我大，当我长大可以念书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把书买好了，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看书，所以就养成我对这种文字的喜好，所以 有看到文字的我就去看它。那我哥哥姐姐喜欢听音乐，他有音乐的我就跟着听，就变成是说我是一个没有选择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音乐跟文学来找我，我就接受它，我不会自己去说我要这个音乐或者是这样的文学，所以我什么都看。那其实在台湾早期的这些现代文学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可以看的。那台湾的文学创作其实是越来越精彩，只是我是有点抱怨的，就是说写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写散文的跟这个诗的人越来越多，就造成好像觉得说越来越抽象。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看小说。那世界名著其实很多的世界名著我们可以去看，可是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常常那种感觉就是 lost in the translation， 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你那感觉就搞丢了。我记得我哥哥小的时候他常常叫我说，你把这个莎士比亚看一看，看一看，我就觉得说离好远哦。那但是当我到了英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去记住他几个句子，或记住他几个那一刹那之间的那种感觉。比如说这个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流行歌我也常常就跟着听啊。那个时候我最流行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歌手，人家问我是那个电台在问，那个叫做 Sheena Easton。 那这个电台的人就说，哦， Sheena Easton 是谁呢？那个好像是有一个跟台湾的电台有点合作，他说所谓的 Sheena Easton， 哦，对，他那时候在介绍邓丽君。那英国电台就不知道邓丽君是谁，他说，哦，就是我们英国的 Sheena Easton， 所以这样就清楚了，大家清楚。那个时代的那种 John Lennon， 就是Lennon 南农的那个 Beatles 那个主唱，他那个时候唱的一条歌叫 Imagine。 那个时候那个对整个这个社会的那种英国社会的震撼，连我一个留学生我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是觉得说，与其在家里坐着去挑，倒不如出去碰到的看到的都是你得到的，这个是最重要。
好，谢谢。还有哪位？好，请。
蔡教授你好，听完了你的演讲，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的那个责任是相当的大的，对。那就是我想请问你的是，就是有，因为就是我当初进大一的时候，就学校一直鼓励我们说要多参加社团。那我想了解的是，社团到底对未来年轻人竞争力是有何助益？这样子。
社团最大的好处就是跟别人在一起啊，尤其是它可以打破这种科系之间的那种藩篱了，因为你加入一个社团以后，你不一定是你这个本科系的同学，你可能是另外碰到其他科系的同学，就愿创造一个场域，你可以跟其他不同的学科的同学能够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是好的。而且你要跟人在一起互动，才会有那种观察的机会，因为很多的东西成长程度不一样，或者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你也会学习在同学的身上学习不同的这个社会的面向。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父亲，当然他也是比较小气的父亲了，他坚持我一定要念公立学校，从小学开始就要念公立学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的来源是社会非常广的，那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跟不同的同学的接触，你也去理解了社会不同的面向。所以社团的好处就是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人。
谢谢。还有哪一位？好，后面。
在讲上听得到吗？
好，
谢谢。
请你站起来好了。
想请问一下，那个蔡教授，那个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跨文化、跨领域，然后还有跨时空。
谢谢。那是不是还包括要跨越自己对于自己年龄的限制？因为有很多像例如说很多跟我一样学生都期待自己大概例如说24岁、25岁拿到硕士，然后之后拿到博士之类的，然后对自己的年龄上有一些期待。可是问题说有一些学问并不是就是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的，那是否是不是就是要跨越自己对于自己年龄的限制，然后才可以扩展自己的人生这样？这请问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谢谢。
王彦宁，我是一个很自私的教育体系底下，虽然我在学教育的过程 是充满了那种低潮跟高潮，可是我还是毕竟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是念完大学，念完硕士，再念完博士，然后再开始教书的这个一个过程。那我每一个完成每一个阶段的时间点，大概也大致等于一般人的所期待的那个年纪的时间点。所以我当大学教授的时候，我大概是27、28岁，我变成大学教授。那30几岁，我变成资深的教授哈。那就变成是说，我的生涯是这样子的。但到了40岁以后，我开始做政务官；到了50岁的时候，做政治人物，变成民进党的党主席哈。那这种生涯发展的模式，我不是说后面就没有了，但是至少前面是很少看到了。那有些事情其实它的发展的顺序，你有不同的生涯，其实它有不同的顺序。好，那你不能说我这个顺序是不好的，这个顺序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不错的哈。我在累积的专业以后，再开始走向专业的政治，然后变成是一种选举政治，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对的顺序跟对的年纪的这种分布。但是对学生来讲，你是不是急着要把你的博士念完，你是不是急着要把你的硕士念完，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可是在英美的很多的教育系统里面，他要接受一个硕士班或者博士班，他常常要的是你要有工作经验，你要有工作经验。那 我在英国体系里面，我也看到很多的高中生毕业，他不要进大学念书的。在英国的系统里面，很多大学生，他很多的高中生他是不一定要进大学，他会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那找到工作以后，那个工作的环境里面的这个老板把他送到大学去念书，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工作就在找他，就在等他，所以他是以找到工作再去受教育，这是一种。好，那我们现在是先受完教育再去找工作，这是另外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先受教育再去工作再受教育，也是一种。其实人生的这种变化，你不能有一个自私的想法说一定要说这个做那个。因为我刚才讲的，一个人可能面对的人生的变化其实很多的，你可能一辈子在你的生涯发展里面，你可能换很多的工作，而且换不同领域的工作，很多的竹科的这些工程师最后变成卖牛肉面的也有啊。好，那不是因为他被淘汰，而是他选择了他要去卖牛肉面。好，那这种生涯的规划其实没有一定的，就像你讲的，你必须要打破一般人的这种基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想法。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人生只有一次，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要有个目标就是。
谢谢海清。
就是一个好的谈判，就是先去了解对方他想要什么，去了解他的 background 这样子，然后适时的从他身上去取得你可以说服他的一个条件。那我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现在台湾呢，确实在国际间是蛮孤立的，因为呢，我们台湾的学生呢，很可惜比不过对岸。对岸呢，他们常常办的很多国际性的组织跟论坛，可是台湾呢，它在国际的定位非常的 narrow， 所以呢很少有一些国际性的一些组织到台湾来分享给我们台湾的学生，所以在知识的领域上来讲呢，它也有一定的封闭。那请问一下，像这种台湾的处境之下，台湾的学生他们认为将来他们在国际间台湾的价值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讲，你要让台湾以前是到处都看得到台湾的产品，下一个时代是到处都看得到台湾人，这是我们真正就是说台湾人，因为他被孤立，台湾的产品没有被孤立，因为世界贸易的结果就是台湾的产品四处去，但是台湾人是被孤立的。但我参加过很多很多的国际的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像澳洲、纽西兰、新加坡这种传统的英国大英国些体系的这些国家，他给那种年轻人的这种机会很大，他那种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强势文化跟强势的语言嘛，所以他们在国际场合里面，这些二三十岁他就可以代表国家，这样就跟在很多的国际场合里面他就是可以这样讲话，而且代表他的国家讲话。但是我们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每一次出来代表国家出去讲话一定要一定成绩以上，而且稿子一定要先念好先写好，所以他发言的时候就念的稿子，有时候还会念错。那这个不是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即便我们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参加的人他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其实是有限的。那这一些在我们现在的文官体系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正式的体系里面教育出来的，其实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很多的官方的非官方的或者民间的这些里面创造出来一种有活力的这种参与。那重点就是在人，重点是在人跟机会。您刚才讲的是机会，那人常常可以突破机会，不到台湾来你到外国去，但是你只要人对了你还是可以突破。那有些机会其实是靠人去争取，你如果说人在国际社会里面没有得到一个大家共同的这种尊敬的程度的话，那你的机会就拿不到。那我们也可以讲，现在国际科学会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科学会的会长就是李远哲啊，是台湾人啊。那你也看到我们的高尔夫球选手了，在很多的领域其实还是有代表性的台湾人。所以我觉得价值在哪里？价值在于让世界知道台湾的存在，这是我们的价值。BBC 曾经有一个 program， 它里面讲，它有一个 program， 它这个 program 是 places that do not exist， places that do not exist， 不存在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国家就是台湾啊。places that do not exist， 那你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存在吗？如果在国际社会的很多人认知里面是不存在，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失败的地方。下一个时代最重要让人感觉是台湾是存在的，台湾是值得存在的，台湾是值得大家共同来保护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但是如果我们被定位成是一个 place that does not exist，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一个失败。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教育的极限，要超越我们的机会的限制，要勇敢地走出去，创造机会给下一个世代。而下一个世代一定要准备好，你必须在有限的机会里面把它极大化，这些机会让社会理解到说台湾是存在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最大最大的一个目的跟目标所在。
谢谢。还有哪一位？
今天我听到这个蔡博士非常好的演讲，这是我自己就是说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刚刚我们是提拔年轻人做什么让他们这样有机会，但是我也 observe 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跟长一辈的父母啊或什么沟通呢，有时候都很有问题，所以会有一些老年人啊，有点 resentment， 他们感觉到说小孩子都不懂得尊重，或者是说这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这个沟通者这一代的责任，让他们懂得这个价值，懂得这个东西，沟通的价值，这一方面的孝顺，这个孝道的，绝对是很可行的。那这个东西呢，在国外的学习方式，他就说，比如说他 lay off 的时候，你不知道45岁还是几岁以上，他 lay off 的人的名单里面，只要你是超过那个年龄，他一定要把 lay off 的人的年龄全部要 list 给你看，他让你知道说 它是公平的，不是因为你年纪的缘故。那、啊、这一段呢，这一方面的话，尤其我们公众人物在外在处理一个公众事情的时候，那可能有比我们年纪大的，他以前的功劳真的你不一定会记住，因为你不跟他同代。他的东西怎么样让他能够受到尊重，没有 resentment， 在国外有一种终身的教授或什么，有，我只是说学术界这个例子。那怎么样在这方面呢，让这些学生也能够学习到这一点，啊，我们自己也能够做榜样，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是不知道你的意见怎么样，我是觉得是蛮重要的这样。
我觉得从传统观点来讲，我们是讲这个孝道了哈。那从比较西方的观点来讲，是讲个 fashion， 就是说这种感情啊，就是说既然是父母子女，其实他必须有那种感情上的连接，而感情干上的来讲，来自于相互的沟通的能力跟相互的理解的能力啊。那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跟我父亲不是一个很常讲话的人，那事实上我做主席之前也是一个不常讲话的人啊。可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父女之间一直觉得是说我们感情不错啊。那我每一次需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开口，但是我爸都替我做好。那我爸爸心里想做的事情，我也会替他去做。那这种是一种你要去体贴，去替他想，去替他的这种情境做考量的一种。所以我刚才跟各位同学讲的，我不是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就对外面的人，你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又何况是自己家里的父母？那我知道这个是人的本性嘛，哈。大家最没有耐心的对象都是自己家里的人，就父母。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的外面的朋友教你开车，跟你的兄弟教你开车，跟你的爸妈教你开车，最容易吵架的一定是跟你最亲近的人。因为越亲近的人，你觉得他的忍耐度越高，所以你自己相对忍耐度会越低。但是你不要忘了，越亲近的人他不是无止境的对你付出，这是相对的，即便是你的父母也都是相对的。所以真的不要假设你的父母是不会伤心的，你的父母是会伤心的。所以我刚才跟各位同学讲，对外面人要有这样的心理，对自己家人更要有这样的心理。
OK， 我们大概只能够再有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在最后面好了，你就直接站起来吧，你最后大声点，前面都听得到，你不要担心后面的人听不到。
蔡教授你好，我是经济系大一的同学。刚刚你不是讲我们要走出去的吗？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大众传媒对于世界的事情不太关心，但是只会仅仅关注台湾本土的事情。你会如何评价这个情况，或者我们应该要怎么改变现在的情况吗？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媒体其实它也是市场导向，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人他注意什么事情他就去报什么事情啊。所以一件大家共同聚焦的小事，媒体的报道很可能很大啊。但是一件事件的大事，但是不是大家身体就是说非常关切的事情，它是报道很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资讯收取的一个失衡，也是一个台湾人关切外界事物的不足。你讲的是很对，如果台湾人关切事物是足够的，他的媒体就会报很多。那你会讲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就是媒体因为报了不足，所以我们关切不足嘛。那这也或许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种恶性循环。但是你讲的没有错，在台湾的人，除非是很大很大的事，比如说刘晓波的这个诺贝尔奖的事件，在台湾造成一个很大的，因为跟我们有关，所以这个重大的世界的事件你会去了解。像埃及、像突尼西亚的这种事情，因为它会衍生的变成茉莉花革命，就跟我们有关，就大家去关切它。但是问题是说，什么事情是我们关切点？其实我们要扩大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跟我们有关。所以好在大众媒体报道不到的地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网络的世界还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对同学来讲，入门很难， 就是说你要开始去关切不同的事情很难，但是你一旦花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的时间，让你带你自己进入在这个世界所关切的事情的时候，当你一旦熟悉了以后，你就会很比较不吃力。但是你要把自己带进去，其实很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走出去，去感受外面的环境跟外面的文化。所以你如果每天坐在家里，你要能够知天下事的话，那真的很困难。那个诸葛亮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你应该要走出去才能知道天下事，才会对天下的事情是有兴趣有关照。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现在大众媒体它的先天上对我们的资讯的提供的这种不均等的情况，那就让你自己去突破这些情况。
好，我们非常谢谢蔡教授给我们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哈。那个今天是3月8号妇女节，中央大学给了你们最好的礼物哈，把蔡教授带来这边来。那我们谢谢这个蔡所长把蔡教授带进来，那请。请蔡老师你就上来一下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对在场的女性能够有一个那个祝福啦哈。这个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哈，这个什么样的事情男性可以做的女性也都可以做了，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以前军人只有 男性，现在女性也可以当兵啊。那现在的护士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做护士，男生也可以做护士啊。所以在今天的场域里面，在很多的专业的或者职业的或者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产业里面，其实性别的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小。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这个女性变成社会的强势者的趋势是越来越强啊。那尤其是在我们的选民结构里面，现在女性已经超过男性啊。那所以我觉得女性要有自信啊。那我们要跨越传统的男性为主的这种社会的法则跟社会的这种态度啊，其实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突破自己的心理的那道防线。那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好，要对自己有自信。那我们的专业其实是突破传统对我们的束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我要特别特别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专业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突破我们社会对我们传统的束缚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谢谢。
好，我们再次谢谢那个蔡教授、蔡主席哈，他给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亲和力，前面的人都是迷了不得了的，看他，他们都舍不得走了哈，那个眼睛瞪大大的，后面也是一样哈，那个惊人的沟通能力啊，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我们管理学员一直都是重视沟通，但是你看到蔡教授的沟通不得了。我对他最当时对的说，他刚开玩笑说的英文蔡英文啊，其实我最那时候很佩服是陈天正跟我讲，他是代表中华民国去 get JATD 去做谈判。我做过了劳资关系的谈判，我知道谈判。我是在美国的州立工会，州立大学有工会，我是代表他们教授啊。Gosh, 这个是很 tough， 这是很难，也是每一个字的选择哈，很不容易说。说这个蔡教授的英文是一定是不得了的厉害哈，所以那个我非常谢谢。今天是他以非常有效的沟通的方法，跟讲了一些我们中央大学一直在希望你们做的事情。我们中央大学是非常注重通识教育、跨领域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国立大学里面唯一的被教育部的通识领航的学校，所以我真高兴有蔡教授、蔡主席来跟我两个身份来跟我们做这个沟通，把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他要讲清楚，你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我们中央大学在推动绿色启动，我们变成绿色大学，也是要把这个社会的责任，要把这个地球要干干净净的交给下一代，不要的下一代的人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戴防毒面具，这是很糟糕的事情。OK，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蔡教授。那在场除了很多学生们，还有很多老师们， 那个老师们的，请你们上来跟蔡教授一起拍张照。我无法邀请所有的学生们，这个你们太多了，等我到门口，好，至少教授上来一下，好不好？哪位教授要跟那个蔡老师的一起，蔡主席一起拍张照的，快一点，好不好？谢谢你，真非常谢谢，真的谢谢。